厚黑原理三，宋儒言性误点。战国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，其实游说之风最盛，往往力谈而取倾向之容，其游说各国之君颇似后世人主林轩测试，不过是口试不是笔试罢了。一般测试协于揣摩之术，先用一番功夫把事理研究透彻了，出而游说，总是把真理蒙着半面，只说半面，成为偏激之论。愈偏激则愈新奇，愈足耸人听闻。苏秦说和六国，讲出一个理，风靡天下。张仪解散六国，反过来讲出一个道理，也是风靡天下。孟荀生当其时，然有此种习气。本来人性是无善无恶，以及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。孟子从整个人性中截半面以立论，曰性善，其说新奇可喜，于是在学术界遂独树一帜。荀子出来把孟子遗下的那半面接而出之，曰性恶，又成一种新奇之说，在学术界又树一帜。从此性善说性恶说遂成对峙之二说。宋儒笃信孟子之说，根本上就误了。然而孟子尚不慎误，宋儒则大误，宋儒言性完全与孟子违反。请问宋儒的学说乃是以孟子所说一，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；二，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触涕恻隐之心，两个根据为出发点，何至会与孟子之说完全违反？兹说明如下：小孩与母亲发生关系共有三个场所，一，一个小孩，一个母亲，一个外人，同在一处，小孩对乎母亲特别亲爱，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母亲。二，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，小孩对乎母亲依恋不舍，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母亲。三，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，发生了利害冲突，例如有一块糕饼，母亲吃了小孩就莫得吃，母亲把它放在口中，小孩就伸手取来放在自己口中，这个时候断不能说小孩爱母亲。孟子言性善，舍去第三种不说，单说前两种，讲得头头是道。荀子言性恶，舍去前两种不说，单说第三种，也讲得头头是道。所以他二人的学说本身上是不发生冲突的。宋儒把前两种和第三种同计讲之，又不能把它贯通为一，于是他们的学说本身上就发生冲突了。宋儒笃信孟子孩提爱亲之说，忽然发现了小孩会抢母亲口中糕饼，而世间小孩无一不是如此，也不能不说是人之天性，求其故而不得，遂创一名词曰气质之性。假如有人问道，小孩何以会爱亲，曰此义理之性也。问即爱亲矣，何以会抢母亲口中糕饼，曰此气质之性也。好好一个人性，无端把它剖而为二，因此全部宋学就荆棘丛生，愚谬百出了。朱子出来著孟子书上天生民一节，简单明了地说道，程子之说与孟子书，以事理考之，程子为密。他们自家即这样说，难道不是显然违反孟子吗？孟子知道凡人有未死的天性，见孺子将入井，就会发生触涕心，跟着就会把触涕心扩大而为恻隐心，因叫人把此心再扩大推之于四海，此孟子立说之本旨也。触涕是自己未死，不能谓之人， 恻隐是怜悯他人之死，方能慰之人。故下文摘去触涕二字，只说恻隐之心，人之端也。在孟子本末有错，不过文字简略，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触涕扩大出来的。不料宋儒读书不求甚解，见了恻隐之心，人之端也一句，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即是恻隐，忘却上面还有触涕二字，把凡人有未死的天性一笔抹杀。我们是读宋儒全部作品，所谓语录也、文集也、集注也，只是发挥恻隐二字，对于触涕二字置之不理，这是他们最大的污点。然而宋儒毕竟是好学深思的人，心想小孩会夺母亲口中糕饼究竟是什么道理呢？一旦读《礼记》上的《乐记》，见有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，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等语，恍然大悟道，糕饼者物也，从母亲口中夺出者感于物而动也，于是创出去物欲之说，叫人切不可为外物所用。宋儒又继续研究下去，研究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，发出来的第一念只是赤裸裸一个自己未死之心，并无所谓恻隐，遂诧异道，明明看见孺子将入井，为什么恻隐之心不出来，反发出一个自己未死之念？要说此念是物欲，此时并莫有外物来诱，完全从内心发出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断而又悟道，未死之念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，抢母亲口中糕饼也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，我者人也，遂用人欲二字代替物欲二字，告其门弟子曰，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即是恻隐，尧舜和孔孟诸人满腔子是恻隐，无时无地不然，我辈有时候与孺子同时将入井，发出来的第一念是未死之心，不是恻隐之心，此气质之性为之也，人欲避之也，你们需用一番去人欲存天理的功夫，才可以为孔孟为尧舜。天理者何？恻隐之心是也，即所谓人也。这种说法即是程朱全部学说之主旨。于是程子门下第一个高足弟子谢上蔡，就照着程门教条去做，每日微阶上跑来跑去练习不动心，以为我不畏死，人欲去尽，天理自然流行，就成为满腔子是恻隐了。像他们这样的去人欲存天理，明明是去触涕存恻隐。是思恻隐是触涕的放大型，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型。触涕既无，恻隐何有？我身既无，孺子何有？我既不畏死，就叫我自己入井也是无妨，见孺子入井，哪里会有恻隐？程子的门人专做去人欲的工作，即是专做去触涕的工作。门人中有吕元明者，程教渡河坠水，从者溺死，他安坐教中默然不动，他是去了触涕的人，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。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渡，朱子的好友张南轩，其父张卫公扶犁之战丧失十数万，终夜鼾声如雷，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。张卫公也是去了触涕的人，所以死人如麻，不生恻隐心。孟子曰，同事之人斗者救之，随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。吕元明的从者，张卫公的兵士，岂非同事之人？他们这种举动岂不是显为孟子家法？大凡去了触涕的人，必流于残忍，杀人不眨眼的恶贼往往身临刑场谈笑自若，是其明证。程子是去了触涕的人，所以发出妇人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的议论。故戴东原曰， 宋儒以礼杀人。有人问道，触涕心不除去，遇着大患临头，我只有个畏死之心，怎能干救国救民的大事呢？我说，这却不然，在孟子是有办法的。他的办法只是极易二字，平日专用极易的功夫，见之真，守之笃，一旦身临大事，意之所在，自然会奋不顾身地做去。所以说，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孟子平日极易把这种至大至刚的浩气养得完完全全的，并不像宋儒去人欲，平日身倒危阶，把那种畏死之念去得干干净净的。孟子不动心，宋儒亦不动心。孟子之不动心，从积极的极易得来；宋儒之不动心，从消极的去欲得来，所走途径完全相反。孟子的学说以我字为出发点，所讲的爱亲敬兄和触涕恻隐，内部都藏有一个我字，其言曰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又曰：人人亲其亲，长其长，而天下平。吾者我也，其者我也，处处不脱我字。孟子因为重视我字，才有民为贵，君为轻的说法，才有君之视臣如草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说法。程子倡去人欲的学说，专做剥削我字的工作，所以有妇人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的说法。孟子曰：贼人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，残贼之人谓之义夫。闻诸义夫昼矣，未闻事君也。这是孟子业已判断了的定案。韩昌黎曰：臣罪当诛兮，天王圣明。程子极力称赏此语，公然推翻孟子定案，岂非孟门叛徒？他们还要自称继承孟子道统，真百思不解。孔门学说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利己利人何为一事？杨子为我专讲利己，孟子兼爱专讲利人，这都把一个整道理蒙着半面，只说半面。学术界功利，学说愈偏愈新奇，愈受人欢迎。孟子曰：天下之言不归杨，则归墨。孔子死后未及百年，他讲学的地方全被杨墨夺去。孟子攘臂而起，力辟杨墨，发挥孔子推己及人的学说。在我们看来，杨子为我只知自立，孟子兼爱专门立人，墨子价值似乎在杨子之上。乃孟子曰：陶墨必归于杨，陶杨必归于儒。凡把杨子放在墨子之上，认为去儒家为近，由此可见孟子之重视我字。杨子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，极端尊重我字，然杨子同时尊重他人之我。其言智之所贵，存我为贵；利之所贱，亲物为贱。不许他人拔我一毛，同时我也不拔他人一毛，其说最精，故孟子认为高出墨子之上。然由杨子之说，只能做到利己而无损于人，与孔门人字不合。人从二人，是人与我中间的工作。杨子学说失去人我之关联，故为孟子所斥。墨子摩顶放踵以立天下，其道则为损己利人，与孔门义字不合。义字从杨从我，故义字之中有个我字在。杨者祥也，美善二字皆从杨。有我则其最美最善者行之，是之为义。事在外则知者我也，故曰义内也。墨子兼爱，知有人不知有我，故孟子深斥之。 然墨子之损我，是牺牲我一人以救济普天下之人，知有众人之我，不知自己之我，此菩萨心肠也。其说只能行之于少数圣贤，不能行之于人人，与孔门中庸之道，人己两利之旨有异。自孟子观之，其说反在杨子之下，何也？因其失去甲乙二途之中心点也。孟子曰：天之生物也，始至一本。一本者何？中心点是也。孟子之损我，是我自愿损之，非他人所得干预也。墨子善守，公叔九公之，墨子九欲之，我不欲自损，他人故无辱我何也。墨子摩顶放踵，与肥无红尽无毛之大禹何异？与戚戚不已席不暇暖之孔子何异？孟子之己口抵之者，无非学术上门户之见而已。然墨子摩顶放踵，其损者外形也。宋儒去人欲，则损及内心矣。其说岂不更出墨子之下？孔门之学推己及人，宋儒亦推己及人。吾如其所推而及之者，则为我甘饿死以殉夫，遂欲天下之妇人皆饿死以殉夫；我甘诛死以殉君，遂欲天下之臣子皆诛死以殉君。人不如墨子，亦不如杨子。孟子以斥杨墨为禽兽矣，始见宋儒谓之作何评语？总而言之，孟子言性善，宋儒亦言性善，实则宋儒之学说完全与孟子相反。其区分之点曰：孟子之学说不损伤我自，宋儒之学说损伤我自。再者，宋儒还有去私欲的说法，究竟私是个什么东西，去私是怎么一回事儿，也非把它研究清楚不可。私字的意义，许氏说文是引韩非的话来解释的。韩非原文：仓颉作书，自还者谓之私，被私谓之公。还即是圈子，私字古文作私，篆文作私，画一个圈儿。公字从八从私，八是把一个东西破为两块的意思，故八者被也。被私谓之公，即是说把圈子打破了才谓之公。假使我们只知有我，不顾妻子，还无身画一个圈儿，妻子必说我徇私。我于是把我字这个圈撤去，还妻子画一圈，但兄弟在圈之外，又要说我徇私。于是把妻子这个圈撤去，还兄弟画一个圈，但邻人在圈之外，又要说我徇私。于是把兄弟这个圈撤去，还邻人画一个圈，但国人在圈之外，又要说我徇私。于是把邻人这个圈撤去，还国人画一个圈，但他国人在圈之外，又要说我徇私。这只好把本国人这个圈子撤了，还人类画一个大圈，才可谓之公。但还不能谓之公。假使世界上动植矿都会说话，禽兽一定说，你们人类为什么要宰杀我们，未免太自私了。草木问禽兽道，你为什么要吃我们，你也未免自私。泥土沙石问草木道，你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吸收养料，你草木未免自私。并且泥土沙石可以问地心道，你为什么把我们向你中心牵引，你未免自私。太阳又可问地球道，我牵引你，你为什么不拢来，时时想向外逃走，并且还暗暗地牵引我，你地球也未免自私。再反过来说，假令太阳怕地球说他徇私，他不牵引地球，地球早不知飞往何处去了。地心怕泥土沙石说他徇私，也不牵引了，这泥土沙石立即灰飞而散，地球就立即消灭了。我们这样的推想，即知道遍世界寻不出一个公字。通常所谓公是画了范围，范围内人谓之公，范围外 仍谓之私。又可知道，人心之私同于万有引力，私字之除不去等于万有引力之除不去。如果除去了，就会无人类、无世界。宋儒去私之说如何行得通？请问私字既是除不去，而私字留着又未免害人，应当如何处置？应之曰，这是有办法的。人心之私既是通于万有引力，我们用处置万有引力的法子处置人心之私就是了。本章丙图与第二章甲乙两图大圈小圈层层包裹，完全是地心吸力现象，离然至然。我们应当取法之，把人世一切事安排得离然至然，像天空中众星球相为相系一般，而人世就相安无事了。人类相争相夺出于人心之私，人类相亲相爱也出于人心之私。阻碍世界进化固然由于人有私心，却是世界能够进化也全靠人有私心。由渔佃而游牧，而耕稼而工商，造成种种文明，也全靠人有私心在暗中鼓荡。我们对于私字，应当把它当如词典一般，熟考其性质，因而利用之，不能徒用铲除的法子。假使物理学家因为电器能杀人，朝朝日日只研究除去电器的法子，我们哪得有电话电灯来使用？私字之不可去，等于地心吸力之不可去，我们只好承认其私，使人人各遂其私。你不妨害我之私，我不妨害你之私，这可说是私到极点，也即是公到极点。有人问人性是善是恶，应之曰，请问地心吸力是善是恶？请问电器是善是恶？你把这个问题答复了再说。孟子全部学说乃是确定我自为中心点，扩而充之，层层放大，亲亲而人民，人民而爱物。他不主张除去利己之私，只主张我与人同遂其私。我有好货之私，则使居者有饥仓，行者有果粮；我有好色之私，则使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。宋儒之学恰与相反，不为欲除去一己之私，且欲除去众人之私。吾如人心之私通于万有引力，欲去之而足不可去，而天下从此纷纷矣。读孟子之书，蔼然如春风之生物；读宋儒之书，凛然如秋霜之沙物。故曰，宋儒学说完全与孟子违反。